咁咪何塞何塞亞書呢係小先知書嘅第一本。咁咪就喺呢個世間所有嘅國家裏面呢，除咗以色列之外啊，冇一個國家得到神咁大嘅祝福。神從開始嘅時候就呼召阿伯拉罕啊，然後稱立咁樣咁簡單嘅家族，然後呢個家族呢就去到埃及呢個地方，然後神呢過咗400年，神又呼召佢哋出嚟，賜俾佢哋有律法，帶領佢哋翻到去以色列嗰個地方建造會幕，建造佢哋嘅國家，就係大衛所羅門咁嘅國家。所以人嘅你睇人類嘅歷史啊，從嚟冇一個國家得到神更大嘅祝福，更大嘅賞賜嘅啊！如果神揀選我哋中國嘅話，我哋中國而家同而家嘅以色列有好大嘅唔同啊！咁啊，為咩神要揀選以色列呢個國家呢？我哋睇何西亞書啊，就明白到裡面嘅意思啊！咁啊，以色列嘅國家到咗佢哋王國分裂之後呢，佢哋成為北邊係以色列國，南邊就係猶大國啊，國係咪？國 OK 咁啊，成立兩個國家之後呢，咁啊慢慢嘅開始兩個國家都變壞。首先呢，就係北邊呢個國家呢變得好快脆，變得好多好唔堪啊！結果呢，神就借咗先知何西亞，仲有其他嘅先知呢，盡量嘅警告佢哋，挽回佢哋啊！但係仲係冇法子避免佢哋呢個亡國嘅命運。呢個都係神俾佢哋一個好大呢個管教，神要去使佢哋去到預邦。當佢哋受到神嘅管教之後，佢哋真嘅除清自己嘅偶像。所以以色列佢哋亡國之後，當佢哋以後重新翻到去呢個以色列嘅國家之後咧，真嘅佢哋從此以後冇拜呢個有形象、有實質呢種偶像啊。所以咧呢本書我哋讀嘅時候咧，就睇到神俾以色列呢個國家有210年嘅時間，俾佢哋有咁嘅機會可以悔改，但係佢哋始終冇悔改。但係何西亞書14章呢，呢個地方可以分成三個段落。第一節到第三節呢，就係講到神嘅呼喚，神呼喚佢哋要悔改。然後第四節到第八節呢，講到神嘅應許，神如果我哋悔改嘅話呢，神俾我哋好大嘅祝福，俾我哋好大嘅福興啊。第四節第八節第九節呢，就是神對我哋嘅期待啊。佢神就俾我哋睇到呢幅復興嘅景象，就俾我哋有一個選擇。如果我哋聰明嘅話，如果我哋嘅心竅真係開通嘅話呢，我哋應當悔改。咁啊，第一節呢就講到神非常嘅慈悲嘅呼喚，好親切，好憐憫，係一個愛嘅聲音。如果你讀何西亞書第一章到13章呢，特別係第一章到第九章呢，不斷嘅講到神嘅責備、神嘅警戒啊，那個都係一個好嚴重嘅、好嚴厲、好嚴重啊、好重嘅聲音。有嘅時候呢，好似一陣嗰個雷嘅聲音；有嘅時候呢，好似狂風暴雨嚟臨嗰種好催逼嘅聲音。但係到咗14章呢，這個語氣呢完全改變了，是一個非常慈悲、非常親切、非常憐憫的聲音，就呼喚以色列，以色列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，就呼喚他要悔改。那麼第一節的第二句呢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這個就講到悔改的理由是什麼。這個悔改的理由啊，你現在到這個地步呢，你不要怪罪人家，是我爸爸沒有，爸爸媽媽不好啊，爸爸媽媽不信神，不敬畏神，所以我現在呢過這樣的不 敬畏神的生活。这句话面是讲你讲的那个责任，那个后果，你不要推诿个别人。你犯罪是因为你自己犯罪跌倒到这个地步啊，这个神给我们的理由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呢？因为我们犯罪，就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需要悔改。这个神就讲明。然后第二节呢，神就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怎样悔改啊。第三节呢，就鼓励我们悔改啊。就第三节讲到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这个意思就是不求人的帮助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都不靠自己的办法，不再自信，不再顽固，不再拜自己手所做的神。然后呢，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呢，就鼓励我们讲的，不要单言，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。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小孩子啊，逃家嚟走咗之后呢，沦落到呢个远方，结果呢真係冇地方住，冇地方食，无地之用，非常之破落，然后呢好害怕，好震惊，就係一个好似个孤儿，好似咁样嘅绝望无助，真係不值得人嘅爱护。但係就係呢个地位嘅时候呢，神呼唤我哋应当悔改。因为在神耶和华那里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，就是我们纵然是无助，纵然是无望，纵然我们是无处可归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神的呼唤，叫我们悔改。那么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呢，就是很大一个转变。这个呢就讲到，如果我们悔改的话，带来是什么结果呢？带来就是那个更新和那个复兴啊。这个呢好像一个非常之美丽的一幅图画，你可以看怎样看呢？你可以自己啊用一幅画画的板啊，如果你有这么兴趣的话，用一个画画的板，用那些笔，那些颜色呢，将那些画摆好，然后呢你读一句呢，你就用你的图画来表达啊，你读一句，用你的想象力，用你的图画来表达啊。所以你们回去之后呢，今天有功课可以做了，你可以重新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，读十四章。因为我们一堂啊讲这么多东西啊，是很笼统的，真是很笼统的，我们没法子很仔细的看。如果你很仔细的看了之后呢，然后你用一个图画画画的板，用一个笔，用那种颜色来画，你来画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这幅图啊太美丽了啊，有诗词，也有什么，有图画，彩色非常之丰富，也非常之生动活泼，那个构架呢非常之跳脱，然后呢那个意义呢非常之深远。不单止咁啊，还有声音啊，好似而家做嗰啲卡片啊，做得好犀利啊！如果你新嘅卡片一打开，仲唱个歌俾你听喎，哇！不单止唱歌啊，以后仲进步到一个地步啊，是你的孙儿同你唱歌喎，是你个人的录音啊，这一片图画就是这样。你打开的时候，哇，一个好美丽的诗歌，不单止唱诗歌呢，仲有味道啊，这个图画啊真是好美丽，好芬香，好有滋味。就讲到如果我们悔改的话呢，就带来这样的复兴。所以你看第四节就讲，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，甘心爱他们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讲到，你不要等到神啊，我太破落了，我太堕落了，我太不堪了，我没法子没面子来到你的面前啊，真的是没面子。等一下你就知道怎样没面子啊，怎样没面子，真的没面子来到你面前，好像 何西亚讲到咩？讲到他的妻子啊，嫁人嫁咗好多次，越嫁越破落，越嫁越破落，破到最后嘅时候无处可走，最后分到边度啊？分到边度？又系分到何西亚的面前。请问，如果你个老婆系咁啊，你要唔要啊？你要唔要？但系第四节呢度点讲咧？我必医治你鼻道的病，睇到未啊？神仲系绝啦！你唔好等到你又唔破落之后点？你而家就悔改，你悔改之后咧，神要医治改变你，然后咧甘心爱他们。啊，呢度讲到神必施恩，神必爱护，神必怜悯，神要滋润滋润啊！呢个我哋嘅生命，俾我哋有复兴悔改嘅机会。但我第五节呢就讲到咩？讲到第一，我哋改变之后更新复兴嘅效果系咩呢？首先就好似咩百合花开放，就系嗰啲水仙花。所以你画画嘅时候呢，嗰、那个画板上面空嘅，乜都冇，对不对？你点样画呢？咁样画啊，好荒凉嘅大地啊，突然之间呢落咗雨水，融咗雪之后，四月五月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嗰啲水仙花有白色嘅、绿色嘅、黄色嘅、紫色嘅，啊，这个黑色嘅，突然之间点样飙涨起嚟啊？所以呢个图画点样呢睇得到嘅？如果你五月嘅时候、五月份嘅时候去到荷兰啊，荷兰系欧洲嘅农夫，佢哋种花种。蔬菜种粮食种得很好的。如果你五月的时候去到荷兰看那个很荒凉的大地，一月到三月都是全部都是很荒凉的大地，那个田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到五月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什么？都是什么花？没错，北京坑。你放眼看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北京行，都是一片的田里面，全部都是长得一样高啊！哇、哦，所以他们收割的时候啊，不是好像我们啊，用一把剪刀一只一只一只，他们不是这样收割的，他们收割的时候用他的耕田机啊，啪一行过去，好像人家收那些粟米啊，收那些稻谷一样，一片他们斩过去，哇，非常之清新美丽。这个讲到什么？讲到如果我们悔改的话，第一个现象你就发现了，突然之间呢，基督耶稣的生命，那种新的生命飙涨起来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很不同了，很清新，很美丽，很有光彩，很不同，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生命。这就讲到第一点，如果有复兴的话，第一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第二呢就讲到什么与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啊，如果一个生命往上面长啊，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你知道北京坑有什么特点啊？它是禾本的植物，它没什么啊，没干的，没那个主干的，同时呢它的根是很浅的。如果这个碰到大风大雪大水的时候怎样啊？完全会倒晒就没有了。所以如同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讲到我们如果我们悔改，我们的生命不单止往上面长，我们的生命长从哪里长啊？往下面长，扎根往下面长。所以我们悔改，我们得到神的更新，得到神的复兴之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向下面长的生命。怎样向下面长啊？是什么？我的老我怎样啊？死在下面啊，埋葬啊，虚举呢，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深度的生命。如果有什么打击，有什么苦难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试探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胜过。所以一个悔改对神更新的生命一定是往下面扎根的生命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往下面扎根的生命呢， 佢可以往上面讲。所以呢度讲到我哋扎根啊，即系我哋往下边就讲到我哋生命往下边讲，不但止系咁样啊，讲到佢嘅枝条必延长。呢、这个就讲到咩呢？往上边呢，佢就主干就伸出嚟，然后呢，佢就非常之啊美丽，佢嘅树枝啊也就枝条延长。所以你画呢个画嘅时候呢，啊突然之间呢，除咗嗰啲郁金香之外呢，你仲可以画个咩？画嘅黎巴嫩嘅嗰啲红嘅葵木啊，红嘅葵木就好似呢啲树呢，非常之美丽，非常之坚固嘅。如果你睇黎巴嫩嘅国旗嘅时候呢，佢哋国旗中间呢就有嗰个树嘅样啊，呢、这个树呢系佢哋嘅国宝嚟嘅啊，冇几棵啦。所以而家你到黎巴嫩啊，你咩嘢都可以赚，咩嘢都可以买，呢啲树冇人卖俾你嘅。是他们国家的国宝来的，同时不但是国家的国宝了，不但是好少了。如果你看回列王记的时候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王宫都是用什么？用这种树的材料来建造的、啊、建造树，建造圣殿，建造王宫。这个讲到这个往下面讲的生命之后呢，就有往上面长的生命。往上面长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讲一个人啊，不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的外面呢有什么啊？从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什么？好似耶稣基督。所以一个人当你复兴，当你悔改更新，你得到更新之后呢，你不但得到复兴啊，然后你不但是你的生命，你有这个这样的信心，你的外貌怎样呢？非常之像耶稣基督啊。所以啊，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呢，啊，我们CBC 之后的信徒呢，你都不用挂个招牌啊，你都不用在你车里面啊贴一个标语啊，贴一条鱼啊，啊，你都唔使啊，攞住一本圣经，啊，你都唔使啊，挂一个十字架。你一出去咧，你一开车啊，哇，人哋就知道呢个系 CBCGL 嘅基督徒，真嘅，就系你得到好大嘅复兴，你得到更新之后，不单止你里面有嗰个信嘅嗰种身，你个外貌咧，好大嘅改变，好大嘅改变啊，所以。我哋人老啊唔怕啊，人老唔怕。如果一个人信心好嘅话呢，越老啊越似边个啊？应该越似基督。呢个系真嘅，所以我哋呢啲老人啊好怕照镜啊，一照哎呀仲差得远啊，表示点啊？表示冇灰心，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好，仲有时间尽量嘅追求，尽量嘅追求。如果我哋有扎根嘅生命，如果我们真的有耶稣基督这种性情，这种样式的话，我们的容貌，我们的外在一定会改变的。这里讲到基督的形象、啊、然后呢他还讲到什么、啊、第六节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什么什么树？橄榄树。哇！你我咁样又你画啲画，又开始画啦，又画咩树啊？画橄榄树啊！嗱，橄榄树，橄榄树嘅韵美，橄榄树有咩美丽咧？啊，橄榄树嘅美丽啊，系边一种啊？系睇个果子啊！橄榄树本身冇咩美丽嘅。如果你睇嗰个橄榄树嘅时候，橄榄同嗰个树叶啊，你同嗰个树嘅叶子啊。这个很远去看的话分不出来的，你看不清楚的，到底哪个是果，哪个是那些树，你分不清楚。你要看橄榄的时候，你必须走得很近，因为那个果子和那个叶子差不多一样大的，现象也都是 一样的，你看不出来的。那么橄榄树的荣华，橄榄树的荣华有什么荣华？就是因为它的果子，橄榄树的果子的荣华有是荣华在哪里呢？ 佢可以做橄榄油。如果橄榄唔做橄榄油，佢嘅就冇咩冇咩用啊，可以讲啊。所以橄榄佢最好嘅补钙嘅地方就可以做油，做嗰啲橄榄油。所以我哋食嘅油系咩油啊？橄榄油，橄榄油美唔美味啊？好美味啊！我唔系卖，我唔系卖嗰啲营养品嘅啊。橄榄油嘅 cholesterol 系几多？zero 啊，唯一种油佢嘅 cholesterol 系 zero 嘅，真正嘅橄榄油啊，你要揾对嗰啲橄榄油啊。然后呢，我哋食嘅油系橄榄油，医病呢也系橄榄油。另外边系啊，仲有咩橄榄油呢？圣经里边顶灯用嘅油系咩油？也都系橄榄油。我同你讲，连嗰啲工业用嘅油都系橄榄油。工业上面用过好多油，制造嘢嘅时候都用橄榄油做冷却的工具。所以橄榄最荣华嘅地方系咩？系佢可以榨油，有嗰啲橄榄油。咁啊，对我哋嘅信徒嚟讲，橄榄榨油系咩意思啊？系咩意思啊？榨油系咩意思啊？啊，为基督受苦，睇到未？所以你唔好讲，哇！我悔改，我今生之后我好完美，我又黄沙杂金，我嘅话咪好似系基督徒。咁啊，你近靓你嘅功用系咩啊？一个基督徒最大嘅祝福啊，唔系你喺度话从耶稣基督得呢样得嗰样啊，呢度讲紧简单事嘅用美系咩？我哋不单止信服基督，仲要点样啊？为他受苦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乐意为主受苦的基督徒。所以你圣经中间你去看的话，圣经中间最出名的橄榄树在哪里呢？是启示录十一章第四节。第四节那里讲到，就有两位呢穿着毛衣的见证人，他们怎样呢？为耶稣基督殉道。然后呢，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园，你们知道是哪个橄榄园呢？圣经里面有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橄榄园，是哪个橄榄园呢？靠你们了，哪个橄榄园呢？大家时时都读到的，赫西马利园。赫西马利园是一个橄榄园来的，哪个在那里受苦啊？耶稣基督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复兴，得到神的荣美，然后我们的荣华荣美好像香柏树，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但是我们的荣华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个橄榄树，为耶稣基督受苦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赫西马利园那里有一个受苦的祈祷。赫西马利园的橄榄树已经是三千年的橄榄树了，所以你有机会了，好像我们的弟兄啊，他有机会去到以色列那里住近来的时间，你多多去看那个以色列那个赫西马利园的橄榄树，这里看到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荣美，就是为我们受苦啊。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。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可以得生，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天上地下得到和平。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荣美呢，不是自己得好处自己得福，更加重要是什么？为基督受苦，是这个意思。同时你知道，香柏树也好，橄榄树也好，这种树都有一个特点，是什么？都是常青树，这个不会变，不会落雨的，不掉树叶的，同时呢不会枯干的，那个日子不会枯干，常青树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什么？永远是新鲜的，不变味道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真的更新了，如果你真的复兴了，我和你讲啊， 你会为主受苦啊？乜咁样为主受苦系咩嘢态度啊？系咪好悲哀啊？唔系好悲哀，好似彼得，好似保罗，好似约翰，佢哋越受苦啊，佢哋越快乐啊，快乐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到嗰啲，你哋有冇睇过人哋被鞭打？新加坡有嗰啲鞭刑啊，啊鞭打啊，有冇睇过？好惨嘅。啊！最近有人寄咗一幅咁嘅短片嚟俾我睇啊！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教会嘅有个信徒寄嚟嘅，哇！打得好惨，近到新加坡嗰度打人打啦，真系好惨啊！真系唔好睇。但系咧，保罗、彼得、约翰，佢哋都系咁样被打过嘅，但系奇怪啦，佢哋一打过之后，佢哋点样咧？好快乐啊！好快乐，因为佢哋啊配得为主嘅名受苦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主的恩典，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应当是怎样啊？很快乐的、啊、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好像什么，好像麦当劳那个油锅，炸油的油锅颜色又变了，味道又变了、啊那个声音又变了，巴拉巴拉巴拉很响 啊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不知道应该换油还换锅，换过个炸油个油锅。所以这个基督的荣美啊，就是可以为基督受苦，不单止受苦，受苦定是怎样啊？好快乐啊！你愿不愿意更新啊？愿不愿意复兴 啊？你看下去，我们愿意，真是愿意更新，愿意复兴。打完下去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呢？还有你一步步睇啊，佢嘅枝条，佢嘅用枝条，佢嘅用尾好似黎巴嫩树，又系香柏树，佢嘅用华好似橄榄树，咁啊佢嘅味道好似咩嘢咧？呢、这个味道就出嚟啦，好似呢个图画，你一打开嘅时候，佢有味道，系咩味道呢？黎巴嫩嘅香柏树啊，所以嗰啲树好香嘅时候，你仲未到嗰度。你就闻到嗰个味道。我哋台湾啊，有一种树系做篱笆，做嗰个树攞嚟做咩呢？你建屋嘅时候呢，做围墙用嘅树，绿色嘅，喺嗰个花呢好细细白白嘅。嗰、那个花有个特点啊，以前我哋嗰度啊冇汽车，亦都冇摩托车，即系各大车。单车最多就是人力嗰个踩嘅人嘅单车，所以嗰个地方啊冇咩污染。一到晚上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树啊有味道嘅。我个屋企前面咧就种咗嗰啲树，所以我哋出去，我哋嗰时乡下冇路灯嘅，乜都冇嘅。啊，我哋就好落后嘅地方。你点样分辨咧？你唔使抬头嘅，晚黑就冇所谓，唔使睇，行，有味道嘅。你闻到那个味道，知道我家就对了。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好多的味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地方好落后，我们的垃圾桶啊没盖的。台湾又更热，你等什么东西里面就是什么味道。如果你等那些凤梨入去，菠萝啊凤梨入去，它们出来那些味就是凤梨的味道。你等什么东西出去就是什么味道，所以边家人吃什么东西你不用看的。你行我屋企就知道，闻佢一阵味就知道啦。啊，同样啦，我哋住嘅都系一个屋，另一个屋啊。如果你那个嗰景就好难描写啊，好简单。你睇巴西啊，佢而家嗰个住宅，睇嗰个新闻就系咁样嘅住宅啊，一家连一家，垃圾桶冇改嘅啊，都打开噶。哎呀，嗰、那个地方好落后，好似海地嗰个地方一样。你行过去就有味道。但是呢，我屋企前面就有那种篱笆树，所以闻到隔篱的垃圾箱啊，闻到闻嘢咩嘢冇所谓。一行到我家面前就闻到咩啊？闻到嗰个树嘅味道。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啊，我唔系讲嗰啲笑话。如果行过呢条街，咩嘢味道都有，系咪啊？你住你屋企食咩嘢做咩事，你闻就系咩事。如果你个家成日都系开 party 饮酒啊，一过去啊，闻到嗰个垃圾桶里面都系咩啊？嗰、那个酒瓶嘅味道，真嘅，都系你睇我哋嘅。但系一行到基督徒嘅街面前， 行仲未到你嘅屋企，晚上唔使黑灯，听见我嘅话。如果你福气，如果你真系得到神嘅更新，啊，逼人哋嘅家闻到都系垃圾桶嘅味道。但系我开车唔使黑灯，也唔使要路灯，一到你嘅家嘅面前有味道啦，咩味道啊？咩味道啊？基督嘅香气，明白呢个意思吗？所以呢句话真系好美丽。如果我哋被神更新，被神复兴，不单止我哋嘅容貌好似容貌，容貌好似耶稣基督咁嘅容貌。另外咧，不单止咁啊，就连我哋嘅荣华，好似橄榄树，为主受苦，虽然受苦，好大嘅快乐。不单止咁啊，我哋有一阵味道。所以一到呢度咧，人哋就感觉到咩嘢？感觉到耶稣基督嘅气息。所以真嘅有耶稣基督嘅地方，成个地方都有好大嘅改变，好大嘅改变。所以以前啊，喺美国嘅宾州北卡呢两个州啊，有嗰位莫拉维弟兄会啊，佢哋建造嘅城市。好似你睇嗰啲城市喺用圣经嘅地名，好似冰岛嘅伯利恒、耶撒冷啊，所有用圣经嘅地名呢两个州里面，用圣经嘅地名，佢嘅城市咧，都系莫拉维弟兄会佢哋建造嘅城市。所以嗰个时期，所有嘅人一去到嗰埠，点样啊？就感染到佢哋嘅气息啊！一日到喺度嗰度之后咧，你唔信主都冇办法。亦一定会信主，因为觉得佢哋太香啦，太可爱啦，到呢个地步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更新，如果我哋改变嘅话咧，我哋一一年呢条路啊，人哋行到呢度点样啊？唔信主都唔得，真嘅。呢个就系一个复兴嘅景象啊。然后咧，第七节、第八节讲到咩咧？讲到基督嘅能力、基督嘅影响，呢度讲到。残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黄与五谷，开花与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枣。这个话同前面有些不同，这个有什么不同？就是而从前住在你荫下的人，就是树荫下的人，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从前你的邻舍，你的儿女，一切同你有关系的人，因为你的复兴，因为你的改变，结果他们怎样呢？也都受到影响，受到改变。结果那些流散的人、离开的人，他们怎样啊？自己搬过来啊，自己搬过来又回来到这里，然后呢，他们自己也都得到很大的影响，很大的改变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如果我们复兴更新改变的话呢，连这个地区呢都会有好大的改变。然后第九节呢讲到什么呢？第九节讲到神的一个期待，神有好大的期待。神期待什么呢？好像呢好像一个人最近呢发生过一两件那些很重大的命案，结果那些凶手啊真系冇人同情佢嘅，嗰啲陪审团，嗰啲控告佢嘅律师，所有同呢个事情知道嘅人，个个人都觉得呢人应当死，抵死啊，应当嘅俾佢死刑嘅，冇一人同情佢嘅。等到嗰啲陪审团宣告啦，佢个律师帮佢提出嚟啦，辩驳啦，所有嘅证据大家都睇得好清楚，分析得好清楚啦。最后呢，冇咩理由，等到呢个法官宣判啦，冇想到点样呢？呢个法官起身嘅时候呢，唔系讲判你即刻直情系死刑，呢个法官宣判咩人呢？以色列回转吧，仲系俾佢一个机会。呢个地方第九节。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期盼，神盼望我们真的好好的悔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由第一章到第十三章， 神要讲的一切的话神都讲尽了，严厉的警告的要求的请求的，甚至你读到十一章开始，你读到十四章上，你可以好像听到神流泪、神难过、神伤痛的声音、神非常之婉转、非常之温柔的一个激励、一种勉励、一种请求。到这个地步的时候、神有一个很大的期盼。期盼什么呢？期盼我们不好无动于衷、盼望我们怎样？盼望我们即刻悔改。那么这张圣经如果从一个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呢，对我们基督徒来看呢，有什么功用呢？有很大的功用。第一个功用，如果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情况呢，应当好像十四章第五节到、第四节到第八节，第四节到第八节这样的描写。如果我们的生活、信仰、生活、信仰是正确的话呢，我们也必然有这样的这样一种现象，必然有这样的生活、如果我们到这个地步的话呢，多谢神，这个神的恩典，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怎样往前面行。另外一种呢，好像我们教会都有些流失的已经不是聚会了，已经很冷淡了、那些人呢也都应该呢读这篇书，也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呢是现在的时候。这一种是很正常的基督徒，有一种还未信、已经冷淡不来教会聚会的人了。正下呢，如果你前你是不是第一种啊？是不是第一种？不敢说 多少有一些，好不好、不敢说完全没有，有一些有一些、我们是渐渐的成长，有一些。如果我们不是第一种，我们是不是第二种啊？是不是第二种啊？也都不是第二种，那么我们是哪一种啊？哇，这一种是更加小心。我们怎样会到这个地步呢？怎样会堕落呢？到这个地步呢？你看回有三个症状，如果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小心了。有这些症状就需要小心了。什么症状呢？以色列人今天到这个地步呢，第一，他们第一个症状，他们不敬重神，不敬重神，对神非常之不敬重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看回何西亚书第一章的时候，神叫先知何西亚，你可以娶老婆，娶老婆好像不是我们广东草这边啊，浪财怎样啊？礼貌门当怎样啊？富对啊，然后呢个个都是好圆满的、好圆满的婚姻，真的啊，宇宙这边多谢神啊，婚姻都非常之好。但是呢，神叫何西亚一去呢，叫他做一个婚姻的投资。怎样投资？你要去娶一个咩啊？淫妇，娶老婆啊！你知啊？我劝你个错，一开头嘅时候就唔好噶啦。你婚姻嘅投资系人生啊最重要嘅投资啊！如果你其他嘅投资啊蚀咗本啊，都有翻身嘅机会嘅。唯一婚姻嘅投资系永远冇翻身嘅机会嘅。你嘅钱啊！你叫我投资投错了不怕的，如果你有这个聪明的话，总有一日你可以白手起家，你钱财还可以赚回来的。只有婚姻的投资没有第二次的。但是神就告诉先知何西亚，你可以娶一个孕妇，所以他本来就是很曳的，你都不怪得这个孕妇，因为他结婚之前就是这样，你自己不看清楚、或者你找这样的人做老婆所以然后呢他又堕落了。所以你看在第一章第三节，他就结了婚之后，他就说他生了一个仔叫做耶斯利这个仔、为卡塔生。第一章第三节，卡塔生这个就是真的是何西亚 同那个蔡吉三个，当然后面仲有两个呢，就唔系何塞亚三个啦。佢结婚冇几耐，又开始做荡妇啦，就咁样嘅结果。然后到咗第二章呢，神仲同何塞亚讲：你再去第三章嗰度，仲同何塞亚讲：你再去娶佢翻嚟，娶佢翻嚟，就将佢赎翻嚟，就何塞亚又将呢个妇人赎翻嚟。咁啊，咁样一个妇人，神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要挽回呢个婚姻，为咩点样呢？冇其他解释，呢、这个解释只系十四章第四节第二句话嘅解释，系神点样呢？甘心话要爱他们。呢、这个我广东话真系越来越差。好似何塞亚的妻子本来就不好，现在就更差。就是何塞亚的妻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没得救的。但是呢，神甘心爱他们，甘心爱他们，神就不放弃。什么叫做甘心爱他们？就是不配、不知、不不值得，同时呢，没有任何的回报的。你看何塞亚这个婚姻，他有什么回报 你爱你的妻子，你娶一个 好妻子，你的婚姻投资、当初你追你妻子的时候都可能是倾家荡产、所以挣到的好一两年，挣到的身死一滴滴，哇，打肿脸充胖子啊，就这样买一个五卡拉的钻戒，钻石戒指给他老婆，因为买了之后连自己的富都没得做、但是还要买、买个古代的戒指、不然我太太不买，这样的投资、但是何塞亚这个婚姻他有什么回报、你的婚姻投资，你的老婆爱你，何塞亚呢有什么回报、嫁妆就没有，又平了很多、就是这样一种投资、你看，但是这个讲到神甘心爱他们，所以如果谂到这一点，你就知道神拣选我们基督徒啊，也都是出于这种爱，就好像一个荡妇、浪荡的妇人被神看中了，神要娶她做新娘，娶她做妻子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单方面的神自己的，出自神自己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之后，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本质，看到自己是这样败坏、不堪堕落，我现在被神买赎回来，特别在那个时候，旧约那个时期，一个妇人啊，她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家庭。如果不是她自己爸爸、父亲的屋企呢住生存的话呢，不然话就是丈夫的屋企，没有其他选择。你唯一可以生存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。这个是讲到我们信徒，讲到我们信徒，我们唯一可以生存的是什么？就是归给耶稣基督。我们是这样一个妇人，但是呢，被神所爱，被神所看重，同时呢，何塞亚这个妻子堕落之后，他走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如果个老婆这么堕落，他肯走啊，是一个福气啊，你走就最好不会回来，从此不回来、就没事了。哎呀，但是这样不单止回来，你去看何塞亚书十一章，何塞亚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当神选召我们做他的妻子的时候，神为我们的态度啊，不是我们爱妻子的态度，因为人爱妻子的态度是什么？50%50%，你好我就好、你有反应我就有反应、如果你怎样有条件的。但是一个仔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没条件的。妻子可以收，你可以收妻，有没有人收仔的？
烧仔都冇用，你烧到佢，佢仲系姓残，佢出去，你得冇脱离父子关系，人家唔理，又冇人理你过多，人家仲系讲呢个系陈炳炎嘅仔，你烧唔掉嘅，呢个系咩意思啊？神有呢种唔舍去嘅爱，你明白不？我哋可以生存，我哋可以得到一切嘅祝福，系因为咩嘢？系因为神爱我。神选中我，但是以色列人忘记这一点，他们怎样爱他们所爱的，去追求那些偶像，追求那些外邦的神，追求那些、神所厌恶的神。所以这里讲到为什么他们堕落呢？一个人堕落之前那个症状、我好像看病了，看病第一点就是不敬重神，我们神不是我们心中的第一，唔系我哋最重要嘅，亦都唔系我哋最宝贵嘅。我哋话好多好多嘅嘢，爱咗之后呢，神不过系我哋所有爱嘅嘢其中嘅一部分。但系婚姻你知啊，婚姻嗰个爱系咩？系好强烈嘅，系咩要求？你哋结咗婚都唔知啊？婚姻个爱嘅要求系咩？100%。冇嘅理由嘅，所以嗰个婚姻戒指一戒咗之后咩，就绑住啦，锁住啦，冇系100%。呢、这个就讲到我哋，如果我哋敬重神嘅话，我哋嘅爱对神嘅爱应当系几多？应该系100%。所以第一点，如果我哋爱好多嘅嘢，以食住行，爱呢样爱嗰样爱嗰样爱嗰爱娱乐爱所有嘅嘢。如果我哋爱神唔系100%嘅话咧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堕落远离神嘅第一个症状，一定系我哋嘅爱改变啊，不敬重神。第二点咧，我哋堕落嘅症状系咩？不敬重主嘅道，好似第八章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一节嗰度，以色列人遭殃去欺。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他们这样去庆祭，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为神做好多了。这里讲以法莲增添祭坛许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，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，以至于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，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必归回埃及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话讲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造任了他们的礼仪献祭，他们宗教的这种生活，但是他们完全不过神吩咐他们过的生活，所以他们的做礼拜是一回事，他们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神他讲的何西阿书里面讲，我认识你 以色列，我认识你，你要去看里面的、你有这样的话，这个意思就是圣认识神，认识我们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对我们堕落，我们远离神，第二点就是不尊重主的道，不照着神的话来生活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神不单止谈我们来教会的态度，神更加谈什么呢？谈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七日每一日我们生活的态度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态度，他们堕落的根源，第一不敬重神，第二个呢就不敬重神的道，不照着神的道来生活，这个是第二方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要看回何西阿书第四章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那种堕落败坏的生活，那里怎样形容他们呢？因这地上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没有人认识神，但起假誓，不展全言，杀害、偷盗、奸人、行强暴、杀人流血，连接不断。这里讲到呢，如果我们认识神，认识我们是神的妻子， 认识我们得到的祝福，得到的地位，得到的身份，认识我们有的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照着神的话来行，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。好像我们时时看在那些新闻，这个英国王家他们的第三代那个孙子要结婚了，所以那个新娘名字我都不记得，如果他知道他的王族的身份、王族的地位、王族各种福分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应当怎样呢？应当怎样同他王族的生活相称相配，是吗？这就讲到我们第二点，就是讲到我们不可以，我们到了第二个症状，就是我们没有尊重神的道。不单是怎样呢？你不单是没有尊重神的道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同时呢受到很多什么呢？外在那些感染，外在那些外邦人的那些感染，好像以色列人，他们一方面不尊重神的道，另外一方面他们同吸收很多外族人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习惯，拜他们外邦人偶像，做行他们外邦那些拜偶像所犯那些很败坏的事情，还有很多的掺杂，很多的学习，不单止是这样呢，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五章的结尾那里讲到的，第三点就是他们非常之自疑、自满、自信，觉得自己好好，觉得自己呢已经做了很多了，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好像牵住牛人呢为神去送奶送给神一样，所以那里讲以色列的高骄傲呢当面见证自己，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地跌倒。今日神就同他们讲，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生了狮子，到了鱼熟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也必被吞灭。他们非常的自信，神讲你这样做的话要惩罚你。那么第六章那里怎样呢？他们很自信，很自满，没问题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我们就没事了。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怎样呢？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残果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极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下面神自己点算呢？主说：以法莲啊，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啊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残芜，又如树上的甘露。这个讲到咁啊，以色列人不明白自己的悲哀、自己的堕落、自己的悲苦、自己要面临嗰种苦难，然后呢非常的自信，非常的自满啊，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。不单是咁样呢，他们同外邦的风俗有很多个掺杂，这个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呢很容易我们受到我们世俗那些事情的参与，所以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很多东西呢都会变质，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呢，我们冷淡退后的信徒呢，神给我们一条新的路，怎样呢？叫我们买眼药，可以看见认识自己的可怜可悲，认识自己的绝望无助，认识自己的绝望无助，就翻到去十四章的第二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个讲什么呢？ 讲到我们的悔改。我们悔改呢，在我们再看一下十四章的第一节到 第二节。第一呢，我们要祈求，祈求什么呢？第一节那里讲，你要祈求，祈求什么呢？求你除尽罪孽，就是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已经知道的罪，已经感觉到我们的罪孽。第一，我们求神除去，不可以留下。我们最爱食的罪恶，最喜欢的最不舍得的罪恶，我们都要求神除净，不可以留，一点都不可以留。好像什么？好像以色列人去那个爱城打仗的时候，因为亚干犯罪呢，结果以色列失败，结果呢约书亚就必须清除那件事情，结果将亚干所有的帐幕人口所偷的那些罪的东西完全消灭，不单是消灭，还有火烧，不单是火烧，还有埋葬。所以第一，我们必须祈求，祈求什么呢？除净我们的罪孽。第二呢，求神恩待悦纳我们悔改的行动，求神悦纳我们的圣行，这个是我们的祈求。第二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起愿，起什么愿呢？献上我们自己献祭，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的，献上我们的身体，完全的献上作为奉在祭坛上面人主使用，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献起愿就将我自己献给神。第三，我们需要弃绝，弃绝什么呢？第一，不与亚述妥协，就不与这个世界妥协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这个就是不要妥协。第二呢，我们不要自义自信自满这里讲到北齐埃及的马讲到我们 不要自信自义 自满。第三，拒绝什么？第三，拒绝我们自己做的偶像所以我们要祈求许愿拒绝。然后第四点样呢，我们确信，确信什么呢？确信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到怜悯。我们觉得自己绝望无助无可法，完全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帮助我们神可以帮助我们，可以拯救我们挽救我们好，我们一起去祈祷。